并派遂张方代替年的人分兵派将。你看这个小子能耐一般，思路敏捷，脑瓜好使唤，这是他最大的长处。另外他的长处，脸皮比别人厚。哎，脸皮厚，这就是个优点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脸皮厚吃个够，脸皮薄吃不着。你看张方往当中一坐，指手画脚的，但大伙一看呢，井井有条，说的有道理。就连程了明的剑客也暗挑大指称赞，罢了，这孩子真有超人之处。张方啪啪啪啪分派完了，他没事儿。穿云白玉虎刘俊笑着问他，我说张方，你给我们都派了活了，你干什么？哎，我当然活更重要了。你干什么？我们大家听听。哎，我是八路指挥使，也是八路接应使，哪路不到，哪路用人，我就支援哪路。这你还不明白吗？啊、哦，这么回事儿。那你先跟着谁呢？啊，自然跟着我师叔佟林了。我是他的影子，他走哪儿，我跟哪儿。啊，好了好了，这我们大家清楚了。张方又告诉，东峡、南峡、北峡、西峡展翅金雕铁掌礼，再加上于德福老剑客、旗舰坤元子于秀娘，都留在公馆保护年钦差，便来个齐胜不顾驾。同时呢，他告诉年的人，您听我们的信儿，如果我们在剑山得了手，发起三支信号舰，您马上都队领兵就攻打剑山，我们里应外合，一举成功。年的人点头，还有大家全动起来。这个人出来进去穿梭不断，调军队的调军队，拉大炮的拉大炮，准备战船的准备战船。这是年的人来到建州第一次兴师动众。这些人这么多事儿，一张嘴交代不清楚，咱就得一头一头来。先说头一路，前不正印先行官老剑客江达、珍珠佛董瑞、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，奉张方的分派，先起身叫哭了鸟秦凤用那只木船把他们送过绵江，走密路九转十八弯，来到上天梯，利用他们绝顶的轻功，从这儿上来翻进剑山蓬莱岛，寻找大师兄镇谷侠董贤，正好到了天王殿，碰上。哎呦，哥仨一看天王殿里边喊杀惊天动地，透过缝隙一看，老哥哥一个人只身斗群猴，老哥仨眼都红了。要按他们的身份来说，能不宣而战吗？且得讲道理，劝的你不听了，没办法才伸手。但是今天情况特殊啊，没工夫讲道理，所以从后边他们就下了手，噼里啪嚓，哎呀妈呀，噼里，哎呦天哪，他哎呦哎呀，哇，把剑山的群贼打得四散奔逃，杀开条血路，他们冲进天王殿。一看大师兄董乾并没受伤，这哥仨的心才放下。董乾一看他们仨人来了，心也放下了， 心说就我们哥四个联手作战呢，这还头一回，哪回都单挑，这回凑到一块儿。再看老哥四个一字排开，燕普、谭天、山上所有的群贼暗中无不吃惊，心说今天可够呛，大清国四大名将全都来了，所以呢心里头是一阵的紧张。单说大帅谭天谭桂林这人不白给，他一看这个差价，一场凶杀恶斗，这玩意儿在屋里打不行，英王也在屋里，杀急了把英王给伤着怎么办？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？而且这老四位来无踪去无影啊，出手如电，朝冷子窜过去，伤着英王，我们吃罪不起。想到这，谭天过来一抱拳，哈哈哈哈，四位前辈欢迎欢迎啊。真没想到老四位全到了剑山蓬莱岛齐聚天王殿，我们在场的人就算开了眼界了，能看到老四位现役是我们平生的荣幸。我四位老前辈，你们也不急于离开剑山啊，我们也不想见高人交背而失之，咱找个地方行不行？你看这不管怎么说，这是在屋里的，动转极不方便，能不能请四位金身大驾到院里头，咱们好好的斗一斗，我们也打算好好的开个眼界，跟老四位学习学习。这就叫叫号。董老剑客点点头，谭天呐，说得好，客随主便，你话出道来，我们老哥四个就跟着走。你说吧，到哪儿去吧？就到院里。请请，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，他们上院去。谭天利用这个机会，把战殿将军们召集在一起，告诉他们：今儿个这个战场，你们身不上手，你们干什么呢？专门保护王家千岁的安全，听着听着听着，让他们保着英王先进后宫，把门窗都扒上，一级戒备，外边都是剑山的军队，里三层外三层，墙上房上都派了人。谭天一看英王万无一失，这才放心大胆，又来到前院。前院就是天王殿前面这个大院子，那太大，也慢说徒步比武，你就是骑着马撒着花，你爱怎么打怎么打，也宽宽敞敞，而且这地都是方砖铺的，平整。人们把场子亮开，东面老四位，西面剑山蓬莱岛的人，受伤的死的已经全抬走了，打扫的干干净净。大帅谭天谭桂林想，今天我得卖两手，我是元帅，我光指挥旁人了，我要不伸手岂不被别人耻笑。再看谭天摁帽子勒带子提靴子甩大衣，然后把三皇宝剑摘下来，摁崩簧，苍啷一声，宝剑出鞘，院里打了一道闪光啊！把空剑侠交给四从，手捧宝剑来到董前近前。老人家，方才乱七八糟，也分不出个个数来， 哎，现在咱们心平气和的审审事，我肯定打不过你，我八个谈天也不是老侠客的对手。方才我说了，我是向您学习，我开个眼学学高招，长长见识，望老人家赐教。嗨，唰唰唰，三皇剑一摆，光芒四射，就亮了一个仙人指路，把门户亮开。老人家，请吧。董乾心说话，这个贪天有两下子，人送外号盖天第一手。这个小子30年前我见他献过艺，那是在山西万宝莲花盛会上，他练了138路天罡剑。按说天罡剑只有36手，他把招给拆下来，化作108招。那时候他就不简单。事隔多少年，他现在一概武林，剑术惊奇。我听人告诉我，他够个剑仙的身份啊，这是指宝剑说的。今天好好跟他比划比划，我也开个眼。再看董老剑客徒手斗贪天，二人站在一块儿，大家都看着。哎呀，董老剑客伸手之后一看，这个贪天的确有两下。看官定势，封住门户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稳扎稳打。董乾心说，我要不费点劲儿，还真就赢不了他。因此老头子抖擞精神，还真就来了劲儿。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一半会儿分不出上下来。闭目金睛佛江达江老剑可以看，大师兄又伸了手。本来他都累坏了，我们仨来是想把大师兄接着离开龙潭虎穴，看这差价退不了了，就得打吧。江达飞身形跳过来，阿弥陀佛，我说你哪一个愿意与贫僧过招，在下奉陪。弥陀佛，江达休要猖狂，老僧陪你。来人是谁？鱼骨寺的老方丈一目了然三，哗的一晃金顶九连环，对付江老剑客。江老剑客一看师兄徒手没拿家伙，我也用不着亮家伙，因此也是空手进白刃夺他的金顶九连环。两个人杀在一处。如果说我要做个公证人的话，说他们俩谁能力高谁能力低，可以说他们俩是真正的平平。一目了然僧不白给呀，他站翘站在他手里有家伙，江老剑客的能耐比他稍微高着那么一点，但是徒手啊没有家伙，因此呢就吃了点亏，这样两个人才打了个平平。他们俩这一对咱不说，珍珠佛董瑞大吼一声，飞身行跳过。哎，我说你们那么些人呢，哪一个陪老朽走几趟？弥陀佛，贫僧陪你。又过来个高大的和尚，乃是一目了然僧的师弟了因和尚，手晃一对金如意，会斗珍珠佛。董瑞一看， 我俩师哥全都空手，我这兵刃就不用拿了，干脆我也凑个热闹，哎，我也徒手吧。徒手斗了阴，两人杀了个南杰南森，最后剩下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，也就是佟林的亲师爷。张红军是个老道，把道袍往上掖了掖，袖子挽一挽，宝剑没亮，晃双掌跳过来：“无量天尊，我也别闲着，哪位陪我走几趟？”“无量佛，贫道陪你。”说话的非是旁人，正是云台大剑燕普。燕普一百宝剑抵住张红军，站在一块儿，咱可得交代清楚，八个人打成四对，唯独这一对有点出入。燕普那能力太高，张红军老剑客还真就比不了人家。徒手斗人家的宝剑，就更显着差了一块。但是张红军什么身份，就三下五除二就叫人打趴下了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虽然险象环生，老剑客舌尖一顶，上牙膛也在这顶着，不能给那三位师兄栽了跟头丢了人，所以一半会儿也分不出上下，他打得还好看。按下他们咱先不说，说结果怎么地，一会儿您就知道了。翻回头说第二路，第二路人可太多了。向导佟林他们的任务，盗鬼见愁，盗取蒙丹蓝谱，大破鱼骨寺。佟林是向导，还佟林还有保镖呢，这都张方给安排的。有老剑客关斗关九宫带着老徒弟金莲花凤旗，有英雄德禄陆明瞻陆老剑客，有妙手镇西洋夏九霄夏老剑客，有燕氏婆婆沈三娘，有头顶八卦脚踏太极大侠王师武，再加上佟林这帮徒弟，哎，其中扎活的最凶的就是病太岁张方，哪有他哪热闹。他们来的可晚了一步，因为他们得绕远，从年江走直路过不来，前面都是剑山的水军，后边都是水师营，那你能过得来吗？就得往下游啊出去40多里，到楚家渡。楚家渡是个小码头，这全是年羹尧管辖地区。他们把船安排好了，分成三只小船，偷偷的渡过绵江。等到了对岸，老少英雄登岸之后，小船先在这藏着，等着回来接应。老少英雄带好了应用之物，离开江边往里边走，翻山越岭，跳壕沟。哎呀，这道太难了，走千尺峰，转百丈崖，这才来到剑山的里边。干什么呢？敢奔鱼骨寺去取蒙丹蓝谱。他们顺着一条小道曲曲弯弯，正往前急行，意外的事出现了。一看眼前的有座庙，佟林没来过，原来那庙呢是鱼骨寺，这不是鱼骨寺，这小庙不大，庙门开着，前头是一块草坪，有两个小道童啊正在这采药。那小道童小孩，大的15、16， 小的也有十三四，身上穿着彩莲衣，前发齐眉，后发折梗，三发披肩，不是清装，是汉装。你像在清朝找这种装束的人太少了，这明朝的服装。俩小孩手里头拎着篮子，里头有小铲儿，采了一部分药了，还有一部分药没找着，正在这瞎学嘛。一抬头，哎，是山坡那羊肠小道上，呼噜呼噜来了二十多人。这俩小孩看见，师弟师兄，这怎么回事？咱这从来没来过人啊，这帮人从哪来的？莫非从天而降呢？是啊，问问问问。他们把手中药篮子放下了，小铲也放下了，一边擦手一边过来，把道路给拦住了。站着，哎，别看了。佟林一看，赶紧停身站住，冲后头一举手，人们全站住了。小孩也怕，为什么呢？进剑山是偷着来的，盗鬼剑头，盗取蒙丹蓝谱也是秘密，一旦被剑山的人发现，事先做好准备，爹们他别扭。还没等佟林说话，张芳过来了。张芳嬉皮笑脸看了看，呵，俩小孩长得干净利索，跟画上画的那仙童差不多少。小朋友辛苦了。俩小孩一看这张芳怎么长这么难看，这脑袋在哪儿挤的，怎么挤扁了，脑袋上有一溜沟，哎呀，沟里还长点毛，呵，还别提这么难看了。啊，我你是什么人？我呀，过路的行人。不对吧，行人怎么能走到剑山蓬莱岛来了呢？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我们是山里请来的人，这个英王不设立的什么招贤馆聚贤楼吗？招贤纳士，我们见着布告了，是赶奔招贤馆报名去，因为没来过剑山的把道走错了。我想仙童，这那个招贤馆怎么走啊？
你先等等，你后边那些人有老的有年轻的，都想上这报名吗？
啊啊，哪儿的都有，我们凑的一块儿来的。不对吧，俩小孩说着，腮帮一鼓，抱着个肩膀，就在这道这儿挡着。你看，面对十几个人，二十来人，毫无惧色，
张芳就知道这俩小孩不是一般的小孩。
哎呀，心说打着道不躲开，玩点横。
张芳把脸一虎，把大锥子拽出来。
喂，小孩，把道闪开，好狗还不挡道呢。哎，要耽误了我们的大事儿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哎哎呀，行行，知道了知道了。
冲你这一辆锥子，我们认出你是谁了。你小子就是坏事包病太岁张芳吧？你爹是不是风流侠张子美？
就张芳一琢磨，这怪呀，小小的年纪怎么能认得我呢？
何止认识他呀，俩小孩往张芳身后一指，如果我们哥俩没说错的话，没认错的话，那个庄稼人打扮的是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？那老头是不是开药铺的掌柜的，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的王师傅？
哟，大伙一听无不惊骇，心说这俩孩子谁呀？怎么都认识我们？
就见这俩小孩一咬耳朵，有一个小孩腰里一伸手，砰，拽出一条鹿筋腾蛇霸。 把路拦住了。那小孩在腰里一伸手，扑噜拽出一条鹿筋腾蛇枪，刷刷刷把门户亮开了。哼，要想在这儿过呀，插翅难飞。咱就这么说的，我们这儿从来没来过人，看着我们哥俩身后那座庙吗？知道什么地方吗？张芳就问啊，那什么地方？三阳观。三阳观，听明白没？张芳还没怎么地，在他身后英雄得路陆明瞻老剑客关斗关九公闻听此言，这脑袋嗡，眼前发花呀，脖子冒凉风。哎呀，真倒霉，怎么走到这儿？三阳观住着两个老道，张明志、赵明真，人送绰号江湖的二圣，武圣人。他们跟英王富昌、富宝臣交情最好。这，哎呀，海川怎么把领到这儿来了？这要被两个恶道知道，焉有你我的命在？